开始就在路加福音的十一到十三章里面，我们挑的经节一直在研读，那么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有一点点的复习。我希望呢，弟兄姐妹听到我所讲的大纲的时候呢，稍微能够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么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一开始，门徒要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那么里面呢，十一章的第三节特别讲到如何常常来倚靠耶稣，来倚靠神的公义。十一章十三节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每一天赐给我们当天需要的饮食，让我们能够一直紧紧的跟随神，一直倚靠神的公义。那么接下来在十一章的十四到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耶稣的身份，那么其中在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那里是一个对话，但是耶稣在那里的意思就是，听神的道而遵守的那种人有福了。那么讲到这个世代要看到耶稣基督行比约拿更大的一个神迹，从十一章三十三节一直到我们今天经文结束，是耶稣持续的教导。那么我们曾经一段一段的仔细的点读过，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稍微看一下整段里面耶稣教导的话语。那么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叫门徒们要省察自己，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接下来讲到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个，你们不要怕他，你们要怕那杀了身体又能够处理灵魂的那一位神。里面也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有过了，相对于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所提到听神的道而遵守的那一种人有福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遵守神的道，但是他们不明白神话语意义所在，他们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他们的遵守其实只是表面功夫，他们的遵守不是出于他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他们有祸了。那么接下来十二章的十三到三十四节里面讲到，不要为今生忧虑，不要为我们眼前所需要的而忧虑。那么用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讲到无知的财主竭尽他的所能为自己预备，为自己计划，在人的眼里好像他很能够为自己打算。那么他一方面为自己预备地上的财宝，另外一方面他也告诉灵魂说，你可以好好休息。但是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取你的灵魂。有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要防止一切的贪心，要我们不要为今生忧虑，叫我们不要为身体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神其实都知道。我们如果求神的国，神会把我们需要的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不知道我刚刚这样子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事情其实是贯穿整个十一章的开头一直到我们目前的经文。那么从十一章的第三节里面，耶稣教导的祷告就告诉我们要时时依靠神的公义，我们要学习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神求，不要跟神求我们今生所需要的全部，求神时时刻刻供应我们需要。而无知财主所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不明白他应当如此祷告，他为自己预备了许多，但是到最后他的无知，他为自己预备的东西他自己做不到。那么这其中的经文也提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祸的。听神的道而行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表面上想要做到完美，但是他们到最后，他们不是因着想要讨神的喜悦去行这些事，他们想要在人的面前能够体面，能够得到人的尊敬，于是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他们的诱惑。刚刚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相信大家呢从嘴巴里出来过，所以大家可能略略有印象。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讲到什么样的人有，所以
所以这样的主题把这几段的经文连接在一起，贯穿了整段的整个大段的经文。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从12章35到40节里面讲到的是一个仆人的比喻，那么12章41到48节是由这个比喻而衍生出来的教导。因为彼得就着这个比喻向耶稣提问，耶稣来回答他，那么耶稣也顺便解释了他在35节到40节里面所讲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想要教导些什么。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2章34节里面，上段经文的结尾是什么？上一段的经文结尾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因为你们的心在哪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样，我们的心要警醒，要预备，要时刻的来准备。35节一开始就是命令的语气，耶稣在这里给了门徒，其实看起来是三个命令，但是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同一个心态。那么第一个命令讲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那么这里呢，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呢，可能会想到的呢，我们在裤子上呢系一个腰带，但是呢，在当时呢，他们穿着里面呢，他们平常的穿着呢是一个外袍，那么它下面呢是有一个绑在那里，所以呢，其实行动上面呢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么当他们束上带的时候呢，其实是把衣摆拉起来扎在他们所束的带里面，能够方便他们的行动。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呢喜欢运动，那我想弟兄是绝对不会，但是呢，我想姐妹呢就比较能够感受我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想大概再怎么爱漂亮呢，我们都不会穿着长裙去赛跑，因为呢就是不方便。那么我们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着装是为了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而着装的。那么弟兄呢，可能我比较想不到说差别在哪里，但是呢，可能你的裤子不会希望太紧，那么不希望你做动作的时候呢，它阻碍了你自然的动作。所以这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这些缠累你的事情，要把这些影响你的事情都挪去。那么腰里束上带在当时呢，也是仆人在做事的时候你的打扮。当仆人在做事的时候呢，他不希望他的衣摆在那里影响他的行动，所以呢，他们会把衣摆塞到他们的腰带里面去，腰带拉紧，让他们能够很自由的动作。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其实就是反映了一个这样的心态，你们要准备好，准备好去做事，准备好让你的身体能够自由的活动。接下来第二个命令讲到，你们的灯也要点着。那么灯也要点着，表示人还在活动，只有人在睡觉的时候会把灯给熄灭。那么当时的仆人在睡觉之前要把家里的灯给熄掉，那么灯点着的意思就表示仆人还没有要休息，还要时时刻刻准备听主人的命令来行动。那么第3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好像等候主人从婚宴上回来的仆人一样。那么婚宴其实呢，我们今天想的婚宴跟当时习惯的婚宴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想的婚宴呢，可能是在婚礼之后呢有一个宴席。那么通常呢，尤其是如果在美国的话呢，那个宴席的时间呢，通常最晚最晚在晚上10点左右一定会结束，因为呢，通常餐厅呢关门的时间也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对于婚宴呢，会觉得说这个婚宴其实大概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是知道的。那我不晓得国内的习惯是什么，那 那台湾的习惯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可是呢小的时候呢我知道说呢台湾有一些婚宴呢它是没有结束的，它有点像流水席一样，就是它一道一道菜上，那么上的菜快还是慢你不知道，你去坐在那里，然后等到最后甜品上完，大家才会知道说差不多了该走。所以呢如果说呢仆人他的主人去赴婚宴的时候呢，其实在当时第一世纪就比较像那样，他没有办法估计主人回来的时间，因为每一个婚宴他进行的速度都有许多的因素在，他没有办法知道主人是几点会回来。那么他在主人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等候，因为当主人回来之后呢，他还要继续的伺候主人，直到主人休息为止，所以他要等待，他要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主人。那么35节到36节的一开始，这三个命令其实是反映了一个心态，一个仆人等候，随时要侍奉主人，要等候主人下命令的一个心态。腰里束上带，不要等到主人下了命令你才开始准备让你的衣着能够变是，你的衣着要随时的能够让你听到主人的命令就马上去行，你灯要点好，不要等到主人来的时候你才开始要找油找火来点这个灯，就好像等着主人去赴婚宴要回来一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耶稣在这里其实告诉门徒的是，你的心里面要预备好。那么在前面其实耶稣就已经讲到你们要谨慎自守，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谨慎自守就是随时做好准备。那么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那么之后就讲到说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你要马上给他开门，不是我们好像睡了觉在休息的时候呢听到主人回来的时候才急急忙忙的把衣服穿上把灯点着然后慢慢的再出来，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反映出主人的期待。那么第3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主人来的时候，他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想我们已经重复这件事情蛮多次了，我们看到有福了，其实我们知道在希腊文或者我们在英文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格式，这个有福了通常出现在句子的最开头，所以这里讲到有福了那个仆人，当主人来到的时候看见他是警醒的，其实告诉我们的是哪一种仆人是有福的。那一种仆人是当主人回来主人出现的时候，主人任何时候出现都看见他是已经预备好的，这种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有福了那种主人回来看见他们警醒预备好的那些仆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奖赏呢？是主人要以很高规格的待遇来礼遇他们，要善待他们，要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那么这个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原来是仆人的工作，在这里呢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语法，讲到说主人非常感谢非常欣赏仆人的警醒，于是非常的善待他，到了一个地步呢主客的位置下了，主人甚至于愿意用一个待主人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仆人。那么第38节里面呢，我们荷尔文圣经的最后三个字有福了，其实在原来是开口，所以第38节里面讲有福了那种仆人，哪一种仆人？那个主人不管是二今天回来或者是三今天回来都看见仆人警醒预备的那一种仆人， 有福啊。所以其实37跟38节里面所讲的其实是非常的相似，有福了那种仆人，哪一种仆人？警醒的仆人。只是37跟38节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描述仆人的警醒。第37节里面讲到的是这个仆人警醒而已，那么第38节里面特意强调说，不管任何时候，只要那个主人回来看见这个仆人，不管在再晚，不管是再奇怪的时间，他如果看见仆人的警醒跟预备，这个仆人就有。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让我们看见仆人在这里，他如果能够预备，能够警醒，主人会给他奖赏，会给他一个相当好的待遇。这样的仆人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今天其实常常在等候，那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在等候。等候什么？也许我们今天在找工作，我们等候神为我们开路，预备一个好的工作。也许我们向神求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等候神为我们行这些事情。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候的时候其实不是闲置。闲置是我自己翻译，我觉得讲出来的大家不知道是哪个字，悠闲的闲，然后摆放的那个字。其实我想的是英文是 idle。我们等候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头脑放空的在那里呆呆的等。我们等候的时候是一个警醒预备，把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这个叫做等候。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仆人的等候。仆人他在等候主人的时候，他会想，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会需要些什么。我会先竖好腰，先点好灯，这样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手忙脚乱。所以当我们今天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等候方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腰里束上带，点着灯，好像那个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回来的仆人一样。我们等候神的作为，我们等候神为我们开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在等候耶稣的再来。那么等候耶稣的再来，其实耶稣在39节到40节里面就提到这样子一个等候。他先用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耶稣讲一个众人皆知，众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警醒。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来。所以耶稣在第40节的时候用一个命令，其实跟前面的三个命令仍然是一样的心态。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要随时都是一个预备好的状态。为什么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那么人子来其实是讲到耶稣将来有一天再来的时候。那么耶稣当时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受刑罚，还没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三日后复活之后升天，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成就，但是他为着门徒预备着人子将要再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时代，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等候耶稣再来，能够有新的心意，我们可以用着不一样的方式跟随神。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主权要完完全全的领到，在那里不再有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我们渴慕这样的事情，于是我们今生 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准备人子来的那一天。这个是正面的部分，但是在反面的部分呢，是我们今天也要随时的准备好，不要耶稣哪一天来的时候呢，我们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我呢还有一些罪没有认，我还有一些人我还没有求得他的饶恕，你一等到我做完这些事你再来。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提醒，提醒我们今天每一天都要预备好，像那个仆人迎接从婚宴回来的主人一样，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在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坦然的见耶稣，告诉耶稣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随时愿意跟你在你的国里一同作王。那我们这里读到要警醒准备，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呢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么我自己呢常常呢发现自己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那么我自己呢是一个很有耐心等人，等人等车然后等门，这些方面呢其实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呢我永远找得到事情忙，找不到事情做。那么今天当我们等候神的作为，当我们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凭的是我们对他再来的信心，我们对神将要有作为的信心。我这个人就是很有安全感，我觉得说等总有一天呢会发生，所以呢我也不急也不忙，那么我会常常呢 很安然自得的做我自己的事，忙我自己的事。那么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那个等候人子来，其实是凭信心知道人子一定会再来，于是我们预备好，随时准备好要面对他，要见。这里是耶稣讲到一个警醒的比喻，提醒门徒，你们不只是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心如果是在天上，你们在今生会积攒那个不能坏的财宝，不能朽坏，不会被贼偷，也不会有虫来住的那些财宝。那么当你们心在那里的时候，你们今生不是为了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而活，而是为了预备好将来有一天人子来，我们要进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国里面而警醒。我们今天需要活在一个警醒的状态之下，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耶稣有一天必要再来，他再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预备好他随时来，我们都非常欢喜快乐，不会非常紧张，这个时候不太适合。那我们随时预备好要与他一同进行。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在41节里面呢，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彼得问耶稣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这个我们跟众人之间的分界在哪里？彼得问的到底是什么？彼得问的很可能是我们是指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众人很可能是有一些人他远远的就听到耶稣的风声，那时候耶稣的名声传到许多的地方，他医病赶鬼，他的信息带有能力，许许多人都知道，于是从各地聚集要来听耶稣的讲论。那么很可能这些人呢，他还没有决定他是不是要跟随耶稣。所以彼得这里的问题呢，其实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比喻呢是对着基督徒说的呢，还是对所有人说的？这个比喻是不是只局限于基督徒？那么耶稣他接下来在42到48节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回答彼得的问题。因为在42节到48节，我想大家找不到任何一句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个比喻是 指的众人说的，还是为门徒而已。那么耶稣在42节里面用一个修辞疑问句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什么样叫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后面42节后半其实是解释他的，原来的句子其实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忠心就是对他的主人忠心，他照着他主人的意思行，他以他主人最大的利益为目的为优先。那么有见识，中文这里翻成有见识，如果大家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可能发现了原文里面其实是有智慧的意思，就是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知道怎么样做是好。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是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里面有两种管家，一种管家呢是警醒的管家，从43到44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警醒的管家是什么样子，从45到46节里面呢，相对的是一个不警醒的管家，他会有什么样的行为。43到44节里面警醒的管家会怎么做，预备的管家会怎么做？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他照着主人的心意，照着主人的命令，按时分粮，其实就是按时付薪水给下面的人，照着主人原来所派他行的，他执行。那么他不因为主人在与不在，行为上面有任何的改变。当主人不在的时候，他的做法跟主人在面前的时候是完全一样。那么不警醒的管家是什么样子呢？不警醒的管家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他认为说呢，我的主人应该没有那么快会回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不会知道。我只要在他回来以前呢，摆出一个好像很忠心的样子就够了。于是他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吃喝醉酒。那么到最后，主人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回来了。当主人发现他是这样子做事，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时候呢，主人就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那么这个不忠心，跟前面的那个忠心不是完全的相对，这里的忠心比不忠心，比我们想的那个不忠心还要严重。那么这里的不忠心呢，其实有一个违背，然后有一个敌对的意思。其实不是没有忠心，没有尽忠的人就叫不忠心。那么没有尽忠的人，基本上是一个与他主人有一个敌对态度的人一样。因为如果我们知道那个重重的处置他，在原文里面是从腰间把他整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后果相当相当的严重。这个是处理仇敌、处理战犯的一个手法。所以如果一个仆人主人安排他管理家里的事，他以为主人不在他就为所欲为，其实他的行为就跟仇敌没有两样，主人要用一个对待仇敌的方法来对待他。我这里其实比较出两种不一样的心态的管家，警醒的管家时时刻刻行为就像主人在旁边看着他做事一样去做，不警醒的管家认为主人不会发现他不在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是为所欲。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呢其实管我管得非常严，只要他在家呢，基本上我一定要坐在书桌前面，没有人商量。那基本上就是坐在前面，有的时候做什么他也 他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就是一定要坐在那里。然后呢，还不能起来太多次，起来太多次呢，他就会开始唠叨，就说：“你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忙，都没有好好念书之类。”他这方面管得非常的严。所以呢，小时候呢，对我来讲最大的福音就是爸爸妈妈要一起出门，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他们只要一出门呢，我就觉得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很多平常他们在家不能做的事情。那我爸爸呢，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那他们呢，通常呢几次他们出去，那么我回来呢，我就听到那个钥匙的声音。然后或者是我们如果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会估计时间，我们拿出那些玩具摊在桌上，算一算，他大概三个小时要回来，我们两个半小时就开始收东西。那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常常呢就是看到说，哎，好像很乖，坐在那个地方。就有一次呢，我爸爸妈妈出去，那我不晓得他们是发现了我每一次都问得很清楚，他们要去干什么，还是怎么样？我们呢就开始玩具就开始往外搬。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打那个任天堂，所以一个一个架起来，连线一个个连起来。然后呢，突然间听到说，哎，门锁的声音。然后呢，这下惨了，门一打开，你们怎么回来了？我爸爸呢，露出一个很特别的笑容，就说：“哦，只是想一想，不知道我们出去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所以呢，我们走到巷口呢，我就说：“哦，回来看看吧。”所以呢，基本上呢，我对这段经过相当有感受，因为呢，有的时候呢，我以为我做什么他们不会知道，但是呢，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恩子就来了。偷偷的告诉大家一句，我们家住四楼，所以呢，之后呢，我爸爸他们出门，我们在楼上窗子探着头看，确定他从下楼出去，我们再开始把任天堂拿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可能有类似的心态，我们也可能有类似的经验。那我不晓得大家在公司上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以前公司呢，老板呢是他那个整个办公室是玻璃门的，你知道那个背对他在他的办公室在后面那个位置，没有人要坐，真的没有人喜欢那个位置。然后呢，那个老板时时刻刻在你背后看着的那个感觉，就跟你可以躲在角落，窝在那个你自己的 cubicle 里面做自己的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需要问一问，就是老板看得见我们跟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形式有没有不一样？其实在这里提醒了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面，基督徒在做事上面的一个心态。我们是不是在人前跟人后是一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在老板看得见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方法做事？还是我们只要老板出现了，就像我爸爸突然回来一样，开始忙急急忙忙的要把我的任天堂收起来一样？那么这里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5-8节里面提醒了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在这里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好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一方面，我们被提醒，在我们待人接物，在我们平常处事，就像是耶稣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反映出我们的神学？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对神这个层面的认识？还是我们心里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我们平常待人处事的时候呢，就行为像是神不会知道？其实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在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主人，其实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我们不是他们，不是只在人眼前，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全部都在神的眼前。我们应当表里如一，用诚实的心听从他们话，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两种管家，警醒的管家，他不管主人在或者不在，他都忠心着按着主人的吩咐行。不警醒的管家，以为主人必来的时，在主人回来之前，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行为，他的行为违背了主人的命令，他在那里为所欲为，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任意对待其他的仆人，在生活上放纵，所以讲到吃喝醉酒，恶待其他人。我们今天其实得到一个同样的提醒，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在天父的右边，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在他再来之前，我们是不是照着他的吩咐，照着他的命令，警醒的预备他的来到？还是我们会像比喻里面那个不警醒的管家一样，认定应该没有那么快，应该不是今天，应该不是明天，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放纵，所以我们恶待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像那个警醒的管家一样，我们也可以选择像那个不警醒的管家一样。因着我们是认识神，因着我们知道人子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来，我们应当时时的预备自己。有福了那个主人来到看见他紧紧预备的人。然后我们再回到十一章的二十八节里面，有福了那听神的道就遵行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发现整段的整个大段的经文其实是这样子的，一直贯穿下去。怎么样听到主的命令就遵行呢？预备警醒，时时刻刻像是耶稣随时会出现在我们身边一样，时时刻刻像是耶稣马上要来一样。那么在十二章的四十七到四十八节里面呢，讲到了明知故犯的结果会比不知道的人更严重。那么四十七节里面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的这种仆人，他们会多受责打。那么另外一种仆人呢，他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他没有预备，所以做了该受责打的事情，相对来说他的责任没有比那个明知故犯的要来的大，他仍然要受责打，但是他所受的责打就相对来说少。那么最后耶稣的结论是，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仆人如果知道主人的意思，做得好其实是应当的，所以他应当比那个不知道主人意思的行为上要做得更好。这个他做得好，其实本身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他的奖赏。让我们想到在前面的经文里面，耶稣指责文士跟法利赛人，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有过了，他们只做表面功夫，想要让别人觉得他们很敬虔。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律法上来讲，在神的命令、神的心意上来讲，他们是多等的，他们就是这里讲到说多给的一些人，他们就是这里讲到说多托付他们的那一些人，他们做得好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比别人强，不是因 为他们比别人进取，他们做得好其实是他们知道的比人多，是因为神给他们更大的托付，而他们的失败其实责任比那个不知道神命令的就相对来讲要更大。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电影，我呢其实一阵一阵的，那有一些电影的类别我是不太有兴趣。那我曾经呢看 Spider-Man 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那么那个 Spider-Man 是回到第一集了，是比较古老的版本，我不知道新版的里面还有，那应该会有这一句，因为这句实在是太有名了。那个 Spider-Man 的那个叔叔 Uncle Ben 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呢，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你有比较大的能力，你的责任相对来讲就很大。其实耶稣在这里的神国原则就跟那句话意思相通的，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认识神的人有更大的责任，要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律法而行。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人，他们就责任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我们回到彼得的问题，耶稣到底回答彼得？回到彼得的问题，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我自己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最后我忘了彼得是为什么问的。那他说有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其实耶稣算是回答彼得的问题，因为47节里面讲到说，知道主人的意思的那一种人，其实就是彼得所谓的我们。48节里面讲到那个不知道主人的意思，其实讲的就是当时从各地而来，也许还没有机会听到很多耶稣教导的众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回答虽然不是很明确，但他的意思是说，你不管是门徒，不管是群众，其实都是耶稣教导的对象，都当警醒，就着自己所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命令而警醒。那么我们常常呢，在回答 yes no question 的时候呢，彼得在这里二选一，那是为着我们说的，还是为着众人？我们常常说哦，所以二选一，不管是答案应该是我们或者是众人，可是耶稣在这里是说 both and， 两者皆是。那么耶稣讲论的时候，只要愿意寻求神的，不管当时他的程度到哪里。不管他之前是不是听过很多耶稣的讲论，他在生活上面，他在对与神的关系上面，都得到许许多多的提醒。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不管你是谁，你都要警醒预备人子的再来。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想要做哪？我们想要做的是那个忠心有见识警醒的管家呢，还是我们要做那个不忠心的管家？我们应当时时警醒预备，随时的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像耶稣在11章里面讲到的说，你们要省察，恐怕你们里面的光黑暗，随时都要警醒，省察我们自己，预备好见耶稣。我想我们呢，不管弟兄跟姐妹应该都是一样，只是程度上面花的时间可能有差别。如果我们要见一个重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注意我们的各方面，那么衣服有没有穿得整齐，头发有没有梳得顺，然后各方面的打扮要准备好。所以我们如果准备好要见耶稣的话呢，我们要的不是外在的装饰打扮，是我们里面要警醒预备，听从耶稣的吩咐与命令，照着他所吩咐的过我们一天的生活。如果耶稣今天来，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不会，如果今天耶稣下午3点钟来， 我们会不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都忙着想要预备自己，让自己准备好见耶稣？如果我们的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不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像那个行乞的管家一样，时时刻刻做好准备？今天如果耶稣下午三点要来，我们仍然继续照常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积极的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检查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尽我们的全力，照着神的命令。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尽力做好一切的准备。不管我们今天是等候神在我们身上做特定的工作，还是等候耶稣再来，我们的等候不是放空脑子呆呆的坐在那里等，我们的等候是一种积极的等候，是一个预备自己的一个等候。我们要自己预备到一个状态，随时神的时间来到，随时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准备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耶稣必定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各方面能力所及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上面，还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我们都尽量的努力去达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当耶稣来的时候，那就他就会发现我们是精心预备好的同仁。那么我们的职业观其实也反映出一个同样的心态，我们时时刻刻在职业上面，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在工作，不管是各方面的领域，我们都是时时预备好自己，不怕任何人来查清。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耶稣再来之前应当有的一个生活态度。今天的信息